点点繁星，
繁星点点，
今夜星光灿烂。
在这宁静时刻，
捕捉生活瞬间，
分享生命感动。
That is shining from afar. It's the star of love that lights the pilgrimage.
零点繁星，让我们与您零距离互动。
For the star is shining still, where the Lord of life is born to you this day. Have you ever seen the star?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主内平安，我是何晨星。有人说一个人的价值在于活了多久，也有人认为一个人的价值在于留下多少成就。然而圣经却告诉我们，生命真正的价值不在于长度，而在于生命的深度，不在于拥有多少，而在于为爱付出了多少。今天我们要带您认识一位年轻的苏格兰医生巴富义，他拥有令人羡慕的学历、稳定的事业和光明的前途，却因为读到一封呼召青年到中国宣教的信，毅然关闭自己的诊所，放下舒适的人生，远赴当时战乱不断、疾病横行的中国新疆。在那里，他没有追求自己的名声，也没有计算自己的得失，而是在枪林弹雨中救治每一位伤者。无论他们是属于哪一个阵营，他昼夜不停地做手术，直到自己因过度劳累感染伤寒，年仅29岁便安息主怀。当时很多人不禁发生这样的疑问，这样做值得吗？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巴富义的故事，透过这位年轻宣教士短暂却灿烂的一生，重新思想什么才是真正有价值的人生，又是什么样的大爱能够让一个人甘愿把自己的生命完全倾倒出来。下面我就来分享由诗意恩典所写的文章，年轻医生赴新疆宣教死于伤寒，生命美酒何竟如此倾倒。
人生路漫漫，让我们伴您同行，播种美好。心灵绿洲，滋润您的心田。
上个世纪，苏格兰格拉斯哥市有一个企业主，生活敬虔，他养育了8个儿女，希望有5个能成为宣教士，自己乐意支持他们的费用。结果他有3个儿女来到中国，为这个遥远的国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其中有一个儿子巴富义更是把生命献给了中国。巴富义先后就读于爱丁堡大学和格拉斯哥大学，取得英国皇家内科学院和外科学院颁发的行医资格，随后在曼彻斯特开业，当了一名职业医生。1931年5月，28岁的巴富义在宣教杂志《亿万华民》读到一封呼吁年轻人去中国的公开信，他毅然关闭了自己的诊所，加入向中国宣教的中华内地会。巴富义经过海陆颠簸，他们一行6人于1932年2月1号抵达上海。此时的上海正炮火连天，第19路军奋起抵抗进攻陕北的日本侵略军。巴富义来不及休息，便投入救治伤员的行动。在上海停留2周后，巴富义等人离开上海，去安庆的内地会语言学校学习汉语。2个月的学习结束后，巴富义同来自英国、美国、澳洲的5个年轻人被差派到新疆迪化、乌鲁木齐。动身去迪化之前，内地会特意安排巴富义回上海与从山西赶到上海的大姐巴若兰会面。早在10年前， 巴富义的大姐巴若兰就已经来到中国，在山西等地宣教，对尼托生、杨昭堂等中国教会领袖产生过重要影响。看到弟弟的成长，巴若兰非常高兴。巴富义告诉姐姐自己即将奔赴新疆，认为这是至高者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在巴富义等人去新疆之前，内地会已经有两位宣教士在这里工作。最早来新疆的内地会宣教士胡进杰是苏格兰人，于1906年3月27号从甘肃独自进入新疆。1914年英格兰人马尔昌来到新疆帮助胡进杰。去新疆最方便的路线就是乘火车绕行西伯利亚，再从新疆的塔城进入，但苏联拒绝给宣教士签证，最终几个宣教士决定自己开车去新疆。为了帮助这些年轻人，老宣教士胡进杰从新疆赶来，他们在天津买了两辆福特货运车，于1932年9月13号启程，自张家口穿过长城进入内蒙古。近2000英里的行程，汽车在草原、沙漠、戈壁滩、干涸的河床上艰难行走，道路崎岖难行，汽车也常常遭遇故障。渡过内蒙古纳林河时，他们不得不把两部汽车全部拆解，让七只骆驼拉过河去，再重新组装。除了自然环境的艰难，他们还常常遇到各种武装。在新疆及周边地区活动着各种部队，有新疆维吾尔族武装，有甘肃军阀马中英的回族武装，有白俄武装，有苏联红军，犬牙交错，充满了风险。在10月17号到达哈密，正赶上白俄军与进攻新疆的甘肃回族军交战，他们不得不绕路而行，直到11月9号才抵达迪化。刚进入新疆不久，巴富义就在各族民众之间展开义诊，救治了许多百姓。然而一度被击溃的马中英回族武装卷土重来，联合新疆的东突厥武装对迪化形成合围之势，城内的军队则有迪化当地的武装赶来支援的东北义勇军以及白俄归化军。残酷的迪化围城战造成双方士兵大量死伤，宣教士紧急搭建起3座战地医院，对不同派系的伤员展开抢救。巴富义负责救治伤情最重的伤员。在给大姐巴若兰的一封信中，巴富义介绍了当时的情况，这是一场混乱的战局，但是主奇妙地保守我们经过，虽然在枪林弹雨中我们一点也不害怕。在前省长的要求下，我答应做急救和动大手术，因为大多是刀伤和枪伤，但伤兵源源不断。我首次进入医院时就见到一个股骨五处裂开的伤兵，实在恐怖。试想300多名大小伤势的兵，有许多人尚未获救护，整个医院实在肮脏，气味难闻，我自己则忙不过来，没有仪器，甚至没有药物，也许要学习神迹医治吧。枪伤、炸伤、刀伤，手术一个接着一个，巴富义不得不夜以继日的工作。5月6号，巴富义在给家人的最后一封信中写道，在3间医院中共有400多位伤兵，在我的特别医院里就有125个重伤者，这些伤兵许多人2-3个月没洗过澡，污秽不堪，他们甚至没有足够的营养食物，抢救的人手少，以致全部工作都落在我们这些工作过度的外国人身上。2天后，51岁的宣教士马尔昌发起高烧，他每天跑里跑外给医生和伤员准备食物， 同时还担任医生们的翻译。他因过度疲劳，从伤员那里传染伤寒，卧床不起。马尔昌发病两天后，巴富义也高烧不退，倒了下来。同工们虽尽力抢救照顾，但两个人还是于5月24号和5月27号先后离开了人世，埋葬在当地的土坡上。追悼会上，迪化政府送上舍己救人的挽联。两位宣教士的坟墓今天依然有人在那里献花纪念。巴富义历经千难万险来到新疆，不过6个多月的时间，去世时还不满30岁。消息传到英国，许多人为这个年轻的医生感到惋惜，也有人认为他的新疆之行并不值得，是浪费生命。但巴富义的家庭并不这么看。在他去世后，他的兄弟巴福胜又来到中国，在中国工作了15年，直到1949年才离开中国。面对巴富义新疆之行是否值得的质疑，亿万华民的主编海恩波奋笔疾书，写了一本纪念巴富义的书，书名是《何竟如此》。这本书前言中写道，仅将这本简短的纪念册《何竟如此》献给所有在中国尽心竭力为主传扬福音的人，并在爱中怀念巴富义的先母。本书脱稿之前，他也已经离世去见万王之王，在主那里与他的爱子重逢。何竟如此扉页上是一句来自圣经上的经文，何竟如此枉费香膏呢。海恩波以那个古老的故事透视巴福义生命的价值。在伯大尼有个女人打破一瓶极其贵重的香膏浇在耶稣的头上，在场的几个人不高兴说，何竟如此枉费香膏呢。耶稣回答他们说，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这瓶贵重的香膏就像一个人美好的生命，生命的价值不在于生命长短，而在于是否为爱而活，为了来自至高之处的爱献出自己的生命，就像这瓶珍贵的香膏一样，是真正值得纪念的美事。正如海恩波在这本书中所写的那样，衡量人生价值的尺度是施而不是受，因为施比受更有福，不必在意饮酒若干，而只需关注清酒几何。阅读宣教史，发现许多年轻的宣教士死在中国。在天津、沧州一带治病救人的英国医生陆博士以及博士医院的院长、英国宣教士潘尔德医生去世时都是30岁左右。英国宣教士艾沃德师母和小聂姑娘1900年在山西殉道时都是30岁。1929年美国宣教士贝素珍在甘肃救济灾民时因感染伤寒去世，不满30岁。圣经说，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他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他们都是这个世界不配有的人，他们来过这个世界是为了告诉人们，这个被罪污染的世界并非灵魂的归宿，有一个更美的世界，更值得人们用生命去追求。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当巴富义离世的消息传回英国，有人惋惜，也有人质疑，这么年轻就这样死在遥远的中国，值得吗？然而亿万华民的主编海恩波却以主耶稣受膏的故事为他的生命写下了一本纪念册，何竟如此。当玛利亚打破那瓶极贵的真拿达香膏膏抹主耶稣时，门徒曾说，何用这样枉费呢？但主耶稣却回答，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在世人的眼中， 奉献似乎是一种损失，但在神的眼中，为爱而献上的生命却永远不会白费。主耶稣也曾说，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不论是巴富义还是马尔昌，以及无数曾来中国的宣教士，他们没有留下庞大的财富，也没有建立属于自己的王国，但是他们却用生命把基督的爱留在了这片土地上。他们用生命诠释了福音，也让更多人认识了那位愿意为世人舍命的救主耶稣基督。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何晨星为您主持的《灵点繁星》。
下面我们一起来听腓力弟兄所诵读他所写的文章《冰箱里的光阴与纪念父的救恩》。这篇文章是由一台冰箱的故障竟开启了一段尘封40年的回忆。
冰箱里的光阴与父的厚恩，作者腓力。生活里的秩序往往是在静默中维系的。平日里，冰箱蜗居在厨房一隅，宛如一个沉默寡言的老友。 只用微弱的温明维持着一家人的烟火气。直到上月的一个深夜，阵阵凄厉的怪叫刺破了旧金侯的宁静，那声音像是森林里的松鼠被人布下的钱夹夹住了双腿所发出的声声绝望的哀嚎。我睡眼惺忪地下楼，依然拔掉电源，室内瞬间又归沉寂。第二天重新接电，压缩机仿佛被抽离了灵魂，只有冷藏室的灯依旧亮着，像是甩出一句无语的嘲弄，它还在，却已灰天乏术。冷冻室里的冰早已开始消融，冰水顺着门缝蜿蜒而出，像是一条流淌的小溪，又像是一汪汪溪边的泪水。老两口忙乱了一小时抢救那些食物，像是在迁徙一群流泪失所的难民。好在家过的初春，那几天室外尚有零度上下，车库成了天然避难所。冷冻箱里的鱼虾牛羊肉等只得硬塞进了地下室冰柜。这一突如其来的变故让我猛然意识到，原来我们早已习惯了冰箱的陪伴，它在角落里依照自己的规律日夜默默运作着，不动声色地保鲜着主人的琐碎安稳。新冰箱入户的那刻，不仅填补了厨房的空缺，也启开了我尘封40年的记忆闸门。第一次见识冰箱是在天津的一位老乡家，他岳母曾是某医院院长，那台一米见方的小冰箱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像是一件价值不菲的传家古董，散发着某种阶层跨越的冷冽清香。那时冰箱二字于我是遥不可及的奢侈，是生活在别处的幻梦。直到有了女儿，生活开始变得具体而琐碎，我和妻子才动了买冰箱的念头。大约是在1987年，一台白俄明斯克牌冰箱成了家里的不速之客，是设法托关系买来的。它长得傻大笨粗，线条硬朗的如同苏式旧建筑，即便让刚学画的小学生寥寥几笔也能勾勒出那种不解风情的笨重。哪知它工作起来简直惊天动地，压缩机启动时从无铺垫，如夏日梦雷滚过，又如沉睡的巨兽在钢铁兔子里咆哮。他宣告存在的房事如此霸道，竟把50年来的蜗居震得随之共颤，每每停机又是一声干净利落戛然而止的咣当，像是撞到了南墙，又像是为自己混世魔王的表演一厢情愿的鼓掌喝彩。我们曾因他的喧嚣而烦不胜烦，最后恨心将他放逐，迁到封闭阳台的角落。他像个受了委屈恨遭冷落的宠物，在床外嘶吼着想进屋，我们却隔着玻璃守着那份得来不易的宁静，从此才略感安慰，继续享受着他提供的便利和清爽。近30年前漂洋过海来到这片陌生的土地，在这里冰箱成了房屋的标配，不再需要托关系凭票证，它变得如此理所当然，以至于我们忘了它所承载的深意，恰如赐我40载寒暑的父的厚恩，若不经意数算也会被忘却得干干净净。初来家过时那种异乡人的无奈尴尬与苦涩，如同刚坏冰箱里消融的冰水，打湿了生活的底色。或许是源自忍受白俄冰箱的日子，无奈窘迫从那儿积淀下来，出国前几年时的豪爽大度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每一个铜板都要在指尖摸索几遍，一味的精打细算。我曾向一位资深的朋友诉苦，父看过天上的飞鸟地上的百合花，为何青眠多年却依然深受拮据之苦？他看着我目光深邃，半晌吐出一句，弟兄，你的奉献是否也像当年的明斯克冰箱一样被你放逐到了生活的边缘？那一刻 我如遭雷击，哑口无言。这人有云，器皿的价值不在于它的外壳，而在于它能容纳什么。当我终于意识到曾经的苦涩和窘迫并非因为缺乏，而是因为我紧握双拳，试图独自掌控生活。从那时起，我开始试着放开奉献的尺度，竭力尽自己的本分。从此方才惊觉，原来只有手转紧转铜板的手掌，才能接住天父倾倒下来的福分。父真的为我开启了天上的窗户。这份厚恩不必是财务数字的堆砌，而是一种从金钱束缚中破茧而出的自由。就像一台运行良好的新冰箱，它不必再像明斯克那样靠抛销来证实存在，而是在禁闭中不动声色地保鲜着生活的希望，赤守着生命的尊严。这方寸之间承载的不仅是丰盛的食物，更是灵魂苏醒后在光影里淬炼出的平安与感恩。换言之，最深厚的恩典往往就藏在这最寻常的物事里，他们静默的守候，直到某次断电后带给人的觉醒，才让你我猛然发现，那源源不断的凉爽与生命里的丰盈，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的支取，而是来自天上那份永不间断的眷顾与赏赐。是啊，细细思量，外人的一针一线尚且不忍亏欠，更何况在这静默光阴里，我们至亲至爱的父始终慷慨看顾着我们的生命，细微省察着我们的灵魂，顾念关心着我们的文保，岂不是应心怀感恩，竭诚以报吗？
感谢菲利弟兄的分享。一台冰箱保鲜的是食物，一份恩典保守的是生命。我们的一生常常追逐那些轰轰烈烈的经历，却容易忽略身边那些静默运行的祝福。冰箱里的光阴与纪念父的救恩，不仅带给我们一段温暖的回忆，更成为一次心灵的提醒。愿我们都能像那台安静运转的新冰箱一样，不张扬不喧哗，却在每一天平凡的日子里忠心守住神所赐的恩典，活出感恩的生命。节目的最后送给您这首赞美诗《竭诚献上》。感谢您收听灵恋繁星节目，愿天父的恩典与平安常与您同在。
如果机会只有一次，我要如何拥抱？如果生命只有一回，我将如何奔跑？哦，主，让我趁着还有今天。交流让我奋力行动，哦，主，让我弹琴数算带骄傲，哦，主，我愿让你同在。献我的灵为你焚烧，我的心被你融化，我的手全身福音到现，我的口为你高唱，我的耳聆听等待，且成为主一生。